大家好，我是王东红，我想试一下声音，请问你们能听见吗？好，我现在开始今天晚上的讲座。我的讲座是明州沉浸式教育中文教育。那么这里呢在讲之前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我自己。你可能看到我是华夏中文学校的校长。那么有些人会很奇怪，为什么我来做沉浸式教育讲简介？我是在明州Hopkins School District 有一个新兴中文小学，我在那里做，我在那里教中文，教幼儿园中文。从2007年开始，学校一成立，我就在学校里教中文，并且也是新兴 Hopkins 那个中文小学的Chinese 和数学的 Curriculum Coordinator， 所以就是也主管一些教学事务。所以在今天的讲座里边，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问题介绍一下外语沉浸式教育。外语沉浸式教育呢，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的魁北克省。根据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魁北克呢长期致力于推动英法双语教育，但是传统的法语教学效果不好，所以呢他们开始尝试法语沉浸式教育，希望提高法语的学习水平。法语沉浸式教育项目呢，分为完全沉浸式和部分沉浸式。完全沉浸式教育就是我们所说的100%的 immersion， 就是 100% immersion。部分沉浸式呢，就是也可以是50%、50%的，有的是40%的，也有是20%的，都不一样。完全沉浸式教育在最初的3年里完全用第二语言教学，英文从第4年开始再介绍给学生。在随后的几年里，随着学生年级的升高，英文授课时间呢逐渐增加，第二语言的授课时间逐年减少，部分沉浸式教育呢，则是用第二语言和英文在教学比例中，有的是比例相当，有的是占小部分，有的是占多部分，都不一样。那么长期的语言研究发现，对于年少的孩子，你开始学习外语的越早，就越能掌握好它，而且对英语的掌握不会有长期的负面影响。所以但是这种结果的产生一定要是有一个成熟的沉浸式教育模式为前提。像我们通常每个星期只花几个小时教外语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要熟练的掌握一门外语，学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这种语言的环境里。40多年的实践证明，沉浸式教育是一种有效而非常重要的第二语言教学模式。这里我发一个图片给大家可以看一下。在第二个文件里边，你可能看到了，就是我们Hopkins 学区新兴中文小学，就是在发展这么大概有8年了，这个中文沉浸式教育以来，不仅小孩子的中文说得非常好，听说读写能力都很强，而且他们的英文各方面的测试，也是远远的比英文的班的学生成绩还高。所以就是实践证明呢，就是第二外语学得越好，越能掌握的越早掌握的越好，而且对英语的掌握呀，也不会有负面的影响。这是实践证明的结果。接下来我在这里讲一下明州中文沉浸式教育。大家知道中文教育是一种趋势，世界上有1/5的人在使用中文。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壮大，中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中文也正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国际语言。在美国，沉浸式教育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些年来随着中美之间经济、政治、 的联系日益紧密，美国公立学校开设的中文课程越来越多，招生的学生的年龄越来越小，办学规模呢仅次于西班牙语的第二大课堂外语。为了提升学习效果，很多学校都采用了沉浸式中文教学的形式。明州地处美国中西部，长期以来非常重视教育的发展。明州的中文教育也开始得很早，采取的主要是早期的单向的完全沉浸式的模式。最早开始沉浸式中文项目的是成立于2006年的英华学校，它也是美国最早的一所公立的特许中文学校。2007年，就是第二年，又有三家沉浸式中文学校相继成立，一家就是 Hopkins 学区的新兴中文小学，另外在密密汤海学区还有一个 Excelsior 和 Sunny Heights 两个小学也创办了中文沉浸式项目。到今年2015年为止呢，明尼苏达州已经有7个全中文沉浸式项目的学校了。新兴中文小学沉浸式的教育模式是什么样的呢？从2007年新兴小学成立开始，它就在设立在一个小学叫艾森豪威尔小学里面。新兴小学与艾森豪威尔小学共同享用学校的图书馆、电脑室、餐厅、游乐场，英文老师等教学资源，但是呢，又在教学方面是相对独立的。在2007年秋季成立的时候，新兴中文小学只有42个学生，当时是2个幼儿园班。到现在呢，第一届的幼儿园学生已经升到了8年级。新兴中文项目的学生呢，总共已经发展到320多人。我这里有一个新兴简介的视频，大约4分钟左右发给大家，然后帮助你们了解一下新兴学校的状况。在新兴从幼儿园开始，除了中文课，其他开设的课程和普通的英文班是一样的。我们开设有数学课、社会科学课、自然科学课、艺术课、体育课、音乐课、技术课、健康课。在这么多课程里面，音乐课、体育课和艺术课是由英文老师来任教，其他的科目从幼儿园到2年级全部用中文授课。从3年级到4年级，每天开设1个小时的英文课。到了5年级和6年级，中英文各占50%，一天学中文，一天学英文，就是2个班互相换。在新兴的中文沉浸式教育模式中，学生是在一个语言成长的刺激环境里学习中文。不仅教室里是纯中文环境，而且从入学的第一天开始，老师全部用中文和学生交流，并给学生大量的机会和其他学生用中文对话，把日常语言的学习和日常交流呢相结合，鼓励学生用所学的语言进行沟通和交流，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真正呢要做到学以致用。幼儿园学生从入学9月份入学的时候，实际上是从零开始。那么我们在前2个星期才教他1、2、3，教他的，甚至要从什么是你、什么是我开始。但是到了1月份开始，学生都已经开始能够阅读简单的中文、写中文字了。到了3月份，春天以后呢，他们的阅读已经有一定的阅读水平了。这里呢我给大家展示一点我的幼儿园班的学生他的中文的听读和写的一些样品，请大家看一下。沉浸式中文教育将语言的学习从通常的中文语言课扩展到非中文的所有课程。他通过创造全中文的语言环境，把语言学习和日常交流 语言学习和其他课程学习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用中文这个媒介来学习课程知识，反过来呢，也提高了中文的水平，我觉得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学习中文的一个方式。接下来可能大家都很关心，如何成为中文沉浸式教育工作者？现在新兴中文小学总共有12个中文老师，4个助理老师，全部是中国人。其中3个老师有明州小学教师资格证书，另外3个老师即将拿到教师资格证书，剩下的老师刚开始或者还没有开始去上教师资格证书的这个 program。那么在2007年，学校一成立的时候，我就在这里，应该是最早的2个老师之一。我是怎么成为沉浸式中文老师的呢？实际上，最早我是和许多周末中文学校的老师一样，其实是半路出家的。在中国的时候，我是在大学里边教公共政治课，自己觉得很无聊。后来，随先生去了新加坡，在那里教了5年中文，从幼儿园到小学4年级。2001年来到美国，在加州，后来2003年搬家到明州，当时这里只有一个明华中文学校，每个星期六，我们要开车半个多小时送孩子去城里学中文，到了冬天非常不方便。于是呢，2004年夏天，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家长，在我们住的这个城市 Eden Prairie 成立了明州华夏中文学校。当时学校是从学前班一直开到4年级，因为学前班没有教材，我就根据在新加坡积累的中文的教学经验，编了一套学前教材，并且担任学前班的中文老师。2年之后，就是2006年，英华学校成立的时候，我就应聘为英华幼儿园的老师，是英华的第一批老师。那时的老师呢，一般招来到的老师，一般都是在国内有教学经验的老师，有些是国内的小学老师，有些是中学老师，但是更多的呢是大学老师。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现在就是明州，我知道在明州有几个大学里边都有教育系，那么教育系专门就是有。2007年新兴成立的时候，我就转到了新兴中文小学，因为这里离我家比较近。然后又成了新兴的第一批老师。当时，在2006年、2007年时候，当时中文沉浸式教育项目刚刚起步，很难招到有教师资格证书的中文老师。接下来我谈一下，中文沉浸式教育对周末中文学校的促进和帮助。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方面，在教学理念方面。中国传统的教学是以老师为中心，老师讲，学生听，那么通常就是讲授、提问、问政。而在美国学校工作的老师们接受到的信息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说，让学生做，根据学生的需要来教。可是绝大部分中文学校的老师是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很多老师没有受过专业的教师培训，即使有些在国内是专业的中小学或者大学老师，也没有系统的接受过美国的教师培训。那么我希望在美国学校工作的老师们能把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传递给我们在周末中文学校工作的老师们。如果老师的教学理念转变了，教学方法会自然而然的转变。第二个方面是在教学方法上，大家都清楚，中美教育最大的差别在于教学方法。人们普遍的认为中国的教学方法比较死板，美国的呢比较灵活，更适合小孩子的身心发展。这个是 不争的事实。尤其是我们是在教美国长大的孩子们，他们从小接受的是美国式的教育，中国的传统的教学方法在他们那儿是行不通的。广大的中文老师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怎么把美国的教学方法用到我们的中文课堂里。那老师要了解学生，了解学生的需求、他们的年龄特点、成长背景、兴趣爱好和已有的知识结构等等。比如说年龄，那么年龄和注意力直接相关。研究显示呢，8岁的男孩的平均注意力只有9分钟，那8岁女孩的平均注意力是12分钟。青春期的成人的平均注意力是15到20分钟。如果老师了解到学生的年龄特点，那么年龄越小的孩子注意力时间越短。所以，作为老师呢，怎样在50分钟的课堂教学中抓住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在每一节课都能学有所获呢？记得有一次，在教师培训中，我谈到，老师要，教学方法要灵活，课堂上要多做一点活动。有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教师跟我说，50分钟的课太短了，内容都讲不完，哪有时间做活动呢？那我就问他，我说，你老师讲了50分钟，可是学生可能只注意听了10分钟、20分钟，那么剩下的时间都浪费了。不如你就交上40分钟，那你做上10分钟的活动和游戏，那学生至少还听了40分钟。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作为老师，首先要了解学生，尤其是他们的年龄特点，然后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来设计你的教学，这样的教学才是有效果的教学。其次呢，在教学中呢，我们要采取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美国课堂上常用的教学方法，他们也有讲解法，除此之外，他们也有探究法、发现法、答问法、问答法、实验法等等。那么，讲解法是普遍的，是比较传统的教学方法。我们中国也是我们中国最常见的一种教学方法。可是，在美国呢，老师会根据不同的科目，不同的内容，采用不同的方法，或者结合几种教学方法。那么，在课堂上是以学生活动为主。他经常提供一些学生，能亲自动手参与的一些活动，来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老师的作用是在旁边给帮助和指导。这个和我们传统的在中国就是老师的一言堂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大家都知道，如果老师站在上面一刻不停的在那讲，下面学生其实，比如说听上5分钟、10分钟，然后他就会开小差。或者做白日梦，实际上教学效果并不是非常明显。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根据学生的特点设计一些有趣的课堂活动。课堂游戏活动是学生的天性，采取活动化的、生活化的一些生态化的形式呢，来传递教育的信息。这个是深受学生欢迎的，也是最行之有效的。如果你能把教学的目标贯穿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趣味活动中，就能消除学生对学习的恐惧感，他会获得在学习过程中获得一种愉悦感，来享受学习带来的成就感。我在去年12月在凤凰城的全美中文大会上和大家分享了。如何增强中文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在这个讲座中，我介绍了一些我常用的一些课堂活动，有需要的话，以后我也可以在这个平。沉浸式教育对中国学校的促进和帮助呢，还有一方面是在教学资源。大家都了解，美国学校的教学资源非常充足。在公立学校工作的老师拥有丰富的各种各样的教学资源。我们的新兴的老师， 有些新兴的有些老师在星期六也在华夏中文学校教书，他们和其他老师分享了许多非常好的教学资源，有些故事书或者是他们尤其是他们用的一些非常好的网站，或者是他们受到的非常好的一些培训，一些新学到的一些好的教学方法等等，他们都会把这些拿来和我们华夏中文学校的老师们分享，因为在新兴中文小学，我们用的是新加坡小学华文教材，可能有些老师也听说过这个教材，有些老师并不是很熟悉，但是有一个电子版的，沉浸式中文教育对中国中文学校的还有一个帮助和促进，体现在教师培训方面，在 Hopkins 学区，其实和所有的学区都一样，每个学期它都有正规的年度培训，然后每个学校每个月，也有安排相应的各方面的教师培训，有的是教学方法的，有些资源方面的，等等，有些是课堂活动方面的。中文老师呢，除了要参加所有的学区和学校的培训之外，也有一些专门给中文老师的培训。那么，我觉得中文老师就是在沉浸式学校教书的中文老师，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就是他可以中西结合，既能保留中国传统教育的好的一面，又能。所以，我们华夏中文学校每年夏天有一个教师培训。在这个教师培训的时候呢，我都会请新兴的有经验的老师们来分享他们的经验。他们通常会把他们在培训中学来的最有效的教学方法，把他们在课堂上最有效的教学活动传授给华夏的老师们。每年教师培训大家都觉得受益匪浅。我自己觉得我们就是在沉浸式中文学校工作的老师，其实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方面，他既有在中国受过教育的背景，他知道熟悉了解中国的教育状况；另一方面，他也受过正规的美国学校教育的培训，然后在教真正的。谢谢大家，我今天就明州沉浸式教育，中文教育讲了大概的情况，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具体的问题，或者是具体的要求，我可以随后再回答，谢谢大家，谢谢北美华文教育大平台的邀请，谢谢大家的时间，好，再见。